我们先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愿神的话语能够使我们彼此全慰。好，今天呢，我们继续的来查考犹大书，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安静在你的面前来聆听你向我们讲话。你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远的长存。天地都要废去，你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我们知道你的话不是讲给已经离世的人，而是讲给还存活的人。甚愿今日我们得听你的话，今日我们就能够回转，因为你的话语关乎我们的生命，关乎我们的平安。愿你活泼长存的道不仅是重生我们、喂养我们，也能够成为我们一生的力量，激励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那标杆直跑，直到见主的面。那时你必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亲自牧养我们，扶持我们，直到永远。我们把今天余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我们继续来学习犹大书的时候，就求你真理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每一个，帮助讲的能够照着你所赐的圣言，将这悔改赦罪的道讲解的清楚，也让弟兄姊妹领受的明白。愿你的话语是向我们展开，而不是封闭隐藏。求你除掉我们里边一切蒙蔽沉睡的灵，赐给我们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让讲的听的都能够真知道你，也帮助我们照着所领受的真理来遵你而行，讨主的喜悦，蒙你的祝福。谢谢主带领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学习到犹大书的20-21节。那么要清楚传道人所要讲的道，我们呢就不单是看这两节的经文，我们就结合整卷的犹大书来看作者犹大三次对弟兄姊妹的提醒、警戒和劝勉。那么刚才我们已经读了一遍，在这卷书里边，耶稣基督的仆人犹大呢，因着看到了末世教会里边所存在的危险，那些不是从羊的门进去，而是从别处偷着进来的假牧人、假弟兄，时时的成为教会的礁石，威胁影响着弟兄姊妹属灵的信心和生命。所以神的仆人是需要格外的警醒，圣灵立他为全群的监督，他就当为自己谨慎，也要为全群谨慎。所以在这卷书里呢，犹大多次的用爱心来劝诫提醒他所爱的众弟兄姊妹。那我们就分别来看一下，第一次呢是在犹大书的第三节，找到了，我们来念。
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竭
那么在这里为什么犹大说不得不写信劝你们呢？这个原因之一呢，就是犹大书第四节所讲的，请念犹大。好，那么这里呢就讲到了那些假信徒假牧人的五个特点。那我们知道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戮和毁坏，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教会中的弟兄姊妹在危险当中却没有好好的去谨慎防备这些偷着进来的人，没有去抵挡仇敌的工作，对于他们所带进来的异端假道也没有好好的去为真理争辩，更没有竭力的争辩。那我们知道在犹大的那个年代，人想要信耶稣持守真理是要付上很大的代价，他们或者被赶出会堂，或者呢被捆锁下到监狱里边，或者呢家业被人抢去，所以他们要为主的名忍受许多的苦难。不仅如此，在教会里边他们还要去抵挡异端假道的威胁，就好像在这个哥林多教会就有假使徒在里边，那他们是抵挡真传道人保罗所讲的道，但其实他们是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其实呢是迷惑人的。那么同样在加勒太教会呢，也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他们所传的福音跟保罗这些使徒所传的不一样，他们传另外一个福音，其实那个不是福音。他们私下窥探保罗这些传道人在基督耶稣里面的自由，要叫那些已经信了的弟兄姊妹呢再回到律法以下去做奴仆。那么现在呢，传道人犹大呢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些艰难和危险，所以正是在这样的时候他不得不写信劝弟兄姊妹。那我们读了犹大书第一节，知道这封信是写给所有被召在父神里面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那么犹大提醒众人，既然跟从了主，做主的门徒，承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既然做主的仆人，管理神的家，就要立定一个正确的心志。那我们来读两节的经文，我们来看主耶稣对我们所讲的教导，教导我们如何来付上这个做门徒的代价。马太福音16:24-25，马太福音十六，耶稣基督的名字呢，不仅是救我们脱离罪恶，而且是以马内利，也就是神与人同在，也是马太福音28:18-20，主所讲的：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去遵守。那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其次呢，犹大说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给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原因是如果大家没有刚强壮胆，没有显出坚定不移的爱，没有用爱心来讲真理，去警戒那些偷着进来的人，指摘他的错误，带领他向神悔改，那么当这些违背圣经的教训像面教一样发起来的时候，就给神的教会呢带来了危害，使得人受迷惑而跌倒。那么将来不仅这些违背真理离异而犯罪的人会受到神的管教，神也会追讨众人的罪。那么这个教导呢在圣经里边多次有讲到，那我们就分别的来看几节的经文。我们先来看旧约利未记，旧约利未记19:17-18，利未记19:17-18。
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处旧约，以西结书三章十七到二十一节。以西结书三章十七到二十一节。
三章十七二十一啊，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何时指责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生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就自己脱离了罪。再者，一人何时离异而犯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因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我却要向你追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一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你也就自己脱离了罪。
好，谢谢。那么在新约呢，保罗也是讲同样的教训。那我们先来看新约的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到十七节。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到十七节，那我们知道，透过使徒行传十八章，保罗在哥林多那个地方传道呢，遇到了很多的难处和逼迫，许多的人抵挡他、抗拒他、毁谤他。当保罗灰心要离开的时候呢，是神亲自的向他显现，坚固他，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因为我与你同在。那么保罗呢，他也是顺服神，继续的在那个地方呢待了一年零六个月，坚持去传这个福音。那么保罗也知道，他如果不传这个福音，他自己呢就有祸了。好，那我们来读九章十六到十七节。
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
好，那我们再来看新约的提摩太后书四章一到五节。提摩太后书四章一到五节，那我们知道保罗他自己在诸般的患难当中亲自的经历了神的同在，所以当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遇到难处灰心的时候呢，保罗写提摩太前书后书来鼓励这个年轻的传道人能够继续的在以弗所那个环境艰难危险的教会里边侍奉下去，目的呢也是让提摩太来背这个十字架，走这个荣耀的侍奉神的道路，让他存一个刚强仁爱谨守的灵，去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好去拦阻教会当中那几个人不可以传异教，并且呢警戒众弟兄姊妹也不可以去偏向那些虚谎的假道。那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四章一到五节。
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耶稣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和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恶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言而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
好的， 同样呢，我们看到启示录里面呢讲到了七间教会，有的呢是为真理打仗，有的呢没有。七间教会里边都有仇敌的工作，有撒旦一会的。那么对此，教会当中的传道人弟兄姊妹是不可以将麦子里边的败子自己薅出去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不是人的工作，而是神让天使去做的工作。基督耶稣降世是要拯救罪人，那么神的心意是断不喜悦恶人死在罪中，而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存活。那么神尚且以恩慈宽容忍耐去恩待那些忘恩和作恶的人，等候他们悔改归正得到拯救。所以我们都要慈悲，像天父慈悲一样，以我主长久的忍耐为得救的因由。但是呢，对于那些如同面教一样危害着教会的错误的教训，作为神的儿女就要做神忠心良善有见识的好仆人，要站在破口当中，不可以容让，免得教会受亏损，免得得罪神。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例如启示录二章六节，我们来看启示录二章六节。
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憎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
好，我们再来看二章十五节。
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
好，我们看到在启示录二章六节的时候呢，尼哥拉一党人起初呢先是有错误的行为带进了教会，后来呢在二章十五节的时候，行为就变成了错误的教训，充满在教会里边。那么这一党的人认为呢，只有全职的神职人员才有资格出来讲道侍奉，只有这些人才是懂圣经、认识真理、明白神的话语的，至于其他的会众是不可以出来讲道侍奉的。他们对圣经熟不熟悉也没有关系，因为教导牧养的工作呢都是牧师传道人的事情。那么我们查考圣经呢，就知道这些人的行为和教训呢是违背越过了圣经真理的教导。那么整本圣经从来没有说只是写给个别全职做牧师传道人教会领袖的人看的，神的话语是写给普天下所有属神的子民，是写给神的众教会的众圣徒的。那么神与我们所立的新约也是针对每一个属神的人，从最小的一直到至大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是要叫每一个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除非人自己认为他不是属神的，他也不愿意做主的门徒，他也不愿意做主的仆人，那么他就不需要来听，他也不需要来学习来查考。那么从圣经我们也知道，侍奉神从来也没有说是个别人的专权，而是所有主的仆人、主的门徒理所当然去尽的本分。那我们知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每一个人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从前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我们来看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六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六节，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到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 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好，谢谢。那么保罗这个传道人呢，他是知道以弗所教会的情况，是有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在里边。那么这些人的行为呢，是表明讲道侍奉神只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的责任，其他人不需要那么追求了解圣经，也不可以出来讲道侍奉。那么在这里呢，保罗明确地教导弟兄姊妹，神所赐的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他们的责任是要把众人完完全全地带到神的面前。那么透过他们真理的教导和牧养，目的呢是要成全每一个圣徒。人人蒙恩得救以后呢，人人都要明白真理，一面学习信服真道，一面呢要出来侍奉神，都要为真理来做见证，并且是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也就是神的教会。正如启示录一章六节所讲的，主耶稣他是爱我们每一个人，他用他的宝血救我们脱离罪恶，脱离魔鬼的权势，使我们进到他光明的国度，使我们成为国民，有一个目的，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做他父神的祭司。那么约翰说做父神的祭司，保罗说什么？做福音的祭司。彼得呢？彼得说做圣洁的祭司，做君尊的祭司。那我们知道做祭司首先要分别为圣，是要来侍奉神的，做祭司是要来向神献祭的，所以我们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成圣的果子、嘴唇的果子、福音的果子，要来献给神。还有呢，按照马拉基书第二章，做祭司的是要尊重神的话语，是要敬畏神，与神同行。祭司的嘴里边当存知识，人也当从他的口里边得听真理，从而悔改来转向神。那么同样在新约，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一节，他告诉我们，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做基督的执事就是做基督的仆人，做神奥秘事的管家就是要让我们做神话语的管家。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语来的，所以这个真实的福音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口中咬得定。因此呢，在所有的属灵的恩赐里边，神要求我们最要去追求羡慕的是什么恩赐呢？就是做先知讲道的恩赐。做先知讲道就是要让我们口中来宣讲神的话语，也就是彼得所说的，我们都要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都要发光来为真理做见证，让听见的人能够得到鼓励、安慰、劝勉和造就。所以呢，做先知讲道是可以来造就神的教会。那么神已经把服侍他的职任、岗位、资源、才干、恩赐赐给了每一个信而受洗的基督徒，有的是5000，有的是2000，有的是1000，每一个人都有，你不能说你没有。每一个人都要出来做主的执事、做管家、做祭司，要来侍奉神。如今我们肯背十字架，忠心的做祭司，那么将来我们就必能够做什么？做君王。那么天国的比喻也告诉我们，我们都要进到主的葡萄园里边，殷勤的多做主工，要不断的结出果子来，将来是要向主交账的，而不是白占地土。 那么审判的时候呢，主也会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不侍奉神的彻底分别出来。但是呢，现在在教会当中，人却是以自己的吩咐当作道理去教导人，拦阻人出来侍奉，误导会众，不需要悔改，不需要那么竭力追求认识神的话语也能够得救。那么我们透过查考圣经，我们知道这是自欺。虽然会众每个星期都在殿中来敬拜，但是这样的敬拜是徒然的，因为神是灵，那真正拜父的是要用圣灵和真理来敬拜他。如果没有这两样，我们如何敬拜到神呢？所以呢，在这里保罗教导我们，听了真理，人人都要在各自的岗位上忠心地侍奉神，要为真理做见证，用爱心说真理，建立神的教会，都要在神的话语上去长进，追求认识神。最终众圣徒是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那这样的教会才是悔改归正的教会，才是在主里面长大成人的教会，不至于糊里糊涂，人讲什么就信什么，被各样假的异端去迷惑。那么我们学习了哈该书，我们知道当时哈该先知奉神的名所传的悔改赦罪的道，是针对三类的人讲的。大家记不记得，第一类就是对行政长官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讲的，第二类呢是对宗教的领袖大祭司约书亚讲的，第三类呢就是剩下所有的百姓。那么哈该所讲的道呢，鼓励劝勉了当时以色列的全会众，使得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复兴。那么复兴在圣经里边的解释是什么意思呢？复兴就是向神来悔改，当他们悔改转向神，神也转向他们，并且呢与他们同在，赐下了平安和福气。所以今天教会想要有神的同在，想要得到复兴，不是个别人的事情，执事长老要复兴，牧师传道人要复兴，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要复兴。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要来向神悔改，转向他的训诲，转向他的法度。主是活石，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活石，这样才能够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使得神的教会得着复兴。好，那我们回到这个启示录，我们再来看二章第六节。启示录二章六节，
然而我还有一件可取的事。
你还有一件、
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
好，在这里呢，主所以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是因为与他自己的真理相悖。主说，不与他相合的就是敌他的，不与他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所以呢，我们都当省察行动、言语、作为是不是与真理相合，是不是以神的训诲和法度为标准。要分辨在教会当中什么是主所喜悦称许的事情，什么是主所恨恶不容的事情。那么在圣经里边呢，都清楚地告诉了我们。我们就来看几节的经文，例如在箴言书八章十三节。箴言书八章十三节，
箴言书八章第三节，
十三节，
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妙的口都为我所恨恶。
好了，这里讲明神所恨恶的事情。我们再来看箴言书六章十六到十九节。
箴言书六章十六到十九节，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
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散布纷争的人。
好，那我们看到这七样罪恶的言行呢，都是神所恨恶的。那么其中有三样的恶行是与人自己这个虚谎的舌头有关系。那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句句都是炼净的，你不可以加多，也不可以减少，免得神责备我们，我们就显为说谎话的，做假见证的。那么彼得说，强解圣经的人是自取沉沦，保罗说，传假道的人是要被咒诅的。所以神也将正确的方法赐给我们，让我们如何来对付这个虚谎的舌头，就是让我们来背这个十字架。个人要弃绝谎言，不是讨人的喜欢，不是谄媚人，要对弟兄姊妹用爱心讲真理，免得我们给仇敌留地步。我们知道魔鬼是不守真理的，在他里边也没有真理，他起初是说谎话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弟兄们胜过他是凭着羔羊的血，还有呢就是神的道。好，那我们知道大卫呢，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但是大卫的生命也经历过许多次神的对付，所以大卫深深地知道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神所恨恶的，所以他也能够以神的心为心，喜悦神所喜悦的，恨恶神所恨恶的。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我们来看诗篇119章，诗篇119第104节。诗篇119104节，
诗篇第119篇104节，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无一切的假道。
好，128节，
诗篇119节128节，你一切的训词在万事上我都以为正直，我却恨无一切的假道。
好，还有呢，163节，
诗篇119章163节，谎话是我所恨恶所憎嫌的，唯你的律法是我所爱的。
好，所以呢，如果是神所恨恶的言行，那么我们是谁敢去抵挡神呢？人只能够扶助真理，不能够抵挡真理。好，我们回到启示录，我们来看启示录2章15节。
启示录2章第15节，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
我们看到呢，这个别加摩教会呢是有毒的面教在里边的。那么针对尼格拉一党人错误虚假的教训，这个教会的使者呢却是容让这个教训呢共存在教会里边，没有竭力的去禁止啊，没有去恨恶神所恨恶的，以至于其中一些人呢就服从了这个教训。当被这个异教之风摇动的时候呢，人就不愿意再去付代价读圣经，努力明白神的话语啊，因为这是牧师传道人的事情，与自己没有关系。那我们看到这个教训的毒害和误导，甚至到今天呢还是存在着，至今许多的教会还是不照着圣经，没有按照神的吩咐鼓励弟兄姊妹信了主洗了礼以后，就要一面的努力学习真理，一面努力的出来侍奉神，没有鼓励大家来为真理开口，来操练做先知讲道。也有小组的聚会，但是呢不是本着圣经66卷书去详细的查考，因为资料教材光盘都是统一规定的，大家看来看去学来学去，最终还是读不懂圣经。 那么许多弟兄姊妹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边糊里糊涂的，也很乐意接受这样的方式，也很乐意不需要付什么代价，轻轻松松地做基督徒，因为教会就是这样运作的，规定只有什么神学背景的人才有资格出来讲道，规定只有什么学历背景的人才有资格进入到执事会里边去做执事。那么几年前呢，我是在一间教会认识一个姊妹，那么我知道她和她的先生呢，信主以来呢，并不仅仅满足于教会的牧养，他们始终是殷勤地查考圣经，努力去追求神的话语，那么他们也愿意将自己所领受的道去教导人，但是呢，因着这个缘故，反而受到了教会高层的这个反对，认为他们没有这个资格。那么即使他的先生读神学，函授神学毕业以后，这个教会愿不愿意接受他，还有待于执事长老主任牧师的批准和同意。所以许多人为的事情呢，也给这对夫妻呢带来了限制，从那个时候起呢，他们在教会里边就悄悄地不再讲话了。那我们知道在这间教会，传道人他是没有那个胆量去抵挡神，圣经怎么要求的，凡是与我们有益的，他都怎么样来教训我们，都是让我们能够在主里边恩上加恩，福上加福，鼓励弟兄姊妹信了主以后就要一面学一面出来侍奉，在每一个服事的岗位，这个大门呢都是打开的，而且还不是轻轻忽忽的服事，因为圣经说你们务要坚固，不可以摇动，要常常竭力的多做主工，因为知道在主里的劳苦都不是徒然的。其中在主日学，在查经的时候给大家机会来操练做先知讲道，那么弟兄姊妹出来讲，不表明自己都懂了都明白了，而是促进我们常常的去亲近神，去查考圣经，常做预备，也是在这个教导的过程当中让我们来经历神的恩典。我们愿意去教导人，神就教导我们，滋润人的必得滋润，这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而且呢，在这个传讲的当中呢，是让我们学习谦卑，要看到自己的不足，发现有哪里讲错了，以致在神的话语上呢，我们互相的提醒鼓励劝勉，彼此的造就。好，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启示录，我们来看启示录二章十三节。
启示录二章第十三节啊，我知道你所的，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
好。那我们看到别加摩教会的使者也是很敬虔忠心的侍奉神，在主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被杀殉道的时候，他还坚守主的名，没有弃绝主的道。那么这一点呢，实在是很难得，是主所称许的。但是呢，刚才我们讲到教会的复兴不是个别人的事情，仅仅是传道人自己爱神敬畏神，自己忠心的侍奉神，持守主的道，这是不够的，他还要为弟兄姊妹的灵命时刻的警醒，还要成全众圣徒。但是现在呢，却容让一些人将违背圣经的错误的教训呢带进了教会。所以呢，在二章十四节呢，主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教会当中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有人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那么这些教训呢，都是叫人偏离真理，离开神的，这样的危险。但是呢，神的仆人却没有警戒禁止除掉这些危险的面教，以至于呢主责备他。那我们来看一下二章十六到十七节。
启示录二章十六到十七节，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
好，那么按照以西结书三章十七到二十一节我们所念过的，神在攻击那些恶人的时候呢，这个传道人也会因此而担罪。那么主责备这个使者，也是在责备这间教会，也是讲给众教会听的。所以今天凡是按照这等错误的教训运作的教会呢，都当来听主的责备。除非传道人呢醒悟肯悔改，来背这个十字架，能够按照主的吩咐去警戒恶人，去用爱心拯救罪人，将真理告诉他，错误在哪里，危险在哪里，圣经里边是怎么讲的，带领他来向神悔改，这样呢才不至于都被神惩治死在罪中。那么或听或不听，当这个传道人敢于用爱心去讲了神要他所讲的话，那么很可能他会被人恨恶，被人逼迫，被人赶，但是在神的面前他就是得胜的。主说他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且还要赐给他一块白石，意思是说他遵行了神的旨意，将来不会被定罪。就好像从前提摩太得了保罗的劝勉，继续去背这个十字架，忍受苦难，去做这个传道的功夫，去抵挡那几个传异教的教会领袖，结果呢就遭遇到了逼迫，下在监狱当中。但是呢神是与他同在。到了希伯来书十三章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的弟兄提摩太已经释放了。那么容让错误虚假的教训而没有为真理竭力争辩的呢，还有推雅推拉教会，大家回去以后呢可以再仔细的去阅读。那么在启示录三章七到十三节呢，就讲到了菲拉铁菲这间教会。那么这间教会呢是一个彼此相爱传福音的教会，也是一个为义受苦背十字架抵挡恶人的教会。那么他们为主的真理做见证，持守忍耐的道，也遭遇了很多的逼迫和难处。所以呢这间教会呢主没有责备他们，并且呢在三章十节主给他们什么样的应许呢？我们来看一下三章十节。
启示录三章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
好，也就是说这间教会得胜的弟兄姊妹能够在主的呼叫声当中有资格被提，可以去参加羔羊的婚宴，不仅是免去七年大灾难的试炼，而且呢得到主的称赞、荣耀、尊贵和赏赐。所以呢思想到这些话，今天我们想要被提，想要去参加羔羊的婚宴，实在还是有许多忍耐的功课、十字架的功课要去学，要去操练。好，我们再回到犹大书，我们看犹大书，犹大第二次用爱心来劝诫弟兄姊妹呢是在第十七节。我们来看第十七节，
犹大书第十七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
好，那我们已经读了犹大书，在这个十七节之前呢，犹大给我们讲了许多内容深刻的教训。从五到七节，他先是给我们举了三个反面的例子， 警戒基督徒，神的救恩不是一次过的。蒙恩信了主以后，如果向神失掉了起初的信心，在神的恩典当中坠落，又去走从前回头的老路，去体贴肉体，故意犯罪得罪神，生命不悔改的结果呢，就是退后入沉沦。那么三个例子呢，就包括了从前出埃及过红海，但是后来因着不信从的缘故倒闭在旷野的失败的以色列人，还有呢就是起初受造的时候呢全然美丽，瘦高有大的尊荣，但是后来心骄气傲，背叛至高神，不守本位，离开自己的住处，以致被锁链永远拘留在黑暗里面的堕落的天使，还有呢就是违背了神起初造男造女敬虔的本分，去随着逆性的情欲犯淫乱犯同性恋，而受永火刑罚的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些呢都是今天我们的见解。那么从八到十三节呢，就讲到了那些同样放纵情欲背离真道做梦的人有祸了，因为他们走了该隐巴兰可拉所走的死亡的道路。从前该隐巴兰可拉也是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也是奉主的名献祭，奉主的名侍奉，但是呢却是违背神，不遵行神的旨意。那么他们所走的路呢，今天许多的基督徒还是在走。关于这些人呢，犹大就连用五个比喻来揭露他们的本相。那么这些人的结局如何呢？在十四到十五节呢，犹大就宣告了最早在创世纪里边的传道人以诺所发的预言，告诉我们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将来主耶稣要和他的千万圣者一同从天降临，要追讨一切不敬虔的人在言语行为上一切的罪孽。那么十六节呢，就具体告诉我们这些人在言行上是怎样不敬虔的表现。那么讲了以上的教训呢，犹大在十七节再次劝勉弟兄姊妹，不要做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要看到现今是一个怎样邪恶的时代，而要逃避这些危险。神的话语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唯有神的话能够重生我们，喂养我们，能够拯救我们。没有神的话，没有这个意象，名就怎么名就放肆了，箴言书二十九章十八节。所以呢在这里呢，犹大要弟兄姊妹纪念主耶稣之使徒从前所讲的话，按照彼得后书三章二节，他们所讲的话就是主的命令。那么从前主耶稣之使徒，他们被圣灵感动，他们属灵的眼睛已经看到了末后世代的危险，他们是守望者，为着神子民的益处，主将他的启示他的命令传给了这些真使徒，让他们将这个悔改赦罪的道传讲出来，好像灯照在暗处一样，让神的众仆人听见，可以得到提醒警戒帮助和拯救。就好像启示录，启示录呢是主耶稣给使徒约翰的启示，那么主耶稣并没有让约翰将这个启示自己收藏起来，而是让他晓谕神的众教会的众圣徒，因为日期近了。那我们学了启示录，我们知道将来那个大灾难的日子实在是人无法去想象的，但是呢现在太多的基督徒还是无知，没有看到处境的艰险，以为这个祸患的日子离自己还远，还是轻轻忽忽的不知道悔改，根本没有预备好自己来面对这个大的考试。那我们学习了路加福音二十一章， 在路加福音21:34-35那里讲到，将来那个日子就好像网罗一样的忽然的临到，而且呢是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能够有能力躲避主的面。那我们知道主耶稣第一次来，他是神的羔羊，他是按照公义施行拯救。那么第二次来呢，他就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他是按照公义怎么样施行审判，赏罚都在他，他必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慈爱的他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他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他以清洁待他，弯曲的他乖僻的他以弯曲待他。那么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呢，是要万人得救，也是要万人明白信服真道，能够把握这个恩典的时候来效法主耶稣，来背这个十字架，忠心的侍奉他。那么怎么样来侍奉神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1:3，帖撒罗尼迦前书1:3告诉我们，我们侍奉神是要有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还要有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那么9-10呢，就告诉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都要离弃偶像，归向真神，一面要殷勤地侍奉这又真又活的神，一面我们警醒预备自己，仰望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天降临。那么信到底，遵行他的旨意到底，侍奉他到底，这样我们就可以免去将来的灾难，将来的愤怒，而且我们可以进到神的国，与主一同的坐席，一同的作王。这是一个全备的福音，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所以呢，在启示录一开始呢，他就讲念这书上预言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那么约翰对亚细亚七间教会呢，也多次地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讲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今天呢，我们都当来纪念这些话。那么又如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也给我们立下了好的榜样。那么他也是纪念主耶稣之使徒从前所讲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1:1-4。
路加福音1:1-4，提阿非罗大人呐、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头起都详细查考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
好，那么我们看到呢，路加他是一个智慧通达的人，他是一个专心寻求神、研读圣经、看重神话语的人。那么他纪念主耶稣之使徒所讲的话，将众多传道人的书呢，从起头都详细的考察了，而且呢，定义要按照次序呢写出来，目的呢是让读这卷书的人能够得到帮助，得到益处，知道自己所学的道理呢都是确实的。那么因着路加这个外邦的使徒，他对神的话语态度是这么认真，那么的看重，不是狼吞虎咽，而是慎思明辨，所以呢，路加的生命能够被神来使用，他所写的书呢，能够有资格成为圣经。那么神使用路加的目的呢，不仅是让他去造就帮助一个提阿非罗大人，更是要去造就 帮助拯救所有读这些圣经纪念主的话语而又去遵行的人。所以现在我们学习路加福音，我们就看到啊，其中有丰富的生命之道值得我们去追求，以致我们的生命也能够被神的话语不断地去更新改变。那么主耶稣的使徒从前讲过许多主的话语，其中呢，我们就来看一下犹大书18-19节。
犹大书18-19节，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就是那些人，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
好，那么我们就来看彼得后书3:3-4，看这个例子，来看一下末世这些好讥诮的人，他们在讥诮什么事情。
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应该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
那么如今很多的基督徒呢，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态，他们认为这世上的日子该怎么过还得怎么过，想法呢是跟世人是一样的。至于耶稣基督的再来、末日的审判、启示录里边所讲的，那都是将来的事情，现在与自己关系不大，我只过好我的现在。所以呢，信主信的用不着那么紧张、那么极端，在神的面前那么苦苦的敬虔，现在和过去天地也没什么分别。那我们知道从前在旧约，那些好讥诮顶撞神的人呢，是神的百姓以色列人。那么在末世，随着不敬虔的私欲出来讲讥诮话的呢，很多都是基督徒，神也是听见的。人因为人心里边所存的，他口里边他就讲出来。那么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4:4。
哥林多后书4:4，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
在这里呢，此等不信的人不仅是说那些非基督徒，如果是基督徒，对神的话语藐视，没有该有的敬畏和惧怕，掩耳不听，反而是抵挡顶撞出来讥诮，拦阻神的旨意，不愿意悔改，那么同样是瞎眼耳聋不信的人，他们不是属乎神，而是属乎这个世界的王。那么按照腓立比书3:18-19，我们知道其实这些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什么仇敌，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把神当作神，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门以地上的事情为念。然而呢，神是讥诮那些好讥诮的人，他赐恩给谦卑的人。神老早就知道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出现，所以呢，就预先将这些事情来启示他的众使徒，将人心里面所存的在明处宣讲出来，让所有的基督徒都听见，来纪念主耶稣之使徒所发的警戒，以至于呢自己去省察，自己呢去向神悔改，并且呢还要警醒，等到遇见试探的时候，当人这样出来抵挡、这样讥诮的时候，不至于受到影响，人讲什么就信什么，受到迷惑。好，接下来我们再回到犹大书，我们来看犹大书的20-21。
犹大书20，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在圣灵里祈祷、祈告、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
好，那么这是犹大呢第三次对弟兄姊妹正面的教训。这节经文呢也是犹大书重点经文之一啊，希望弟兄姊妹们能够把这一节经文呢能够存记在心里边。那么这里呢讲了四件事情，告诉我们信了主以后，只要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我们一生都要不断的来遵行这四件事。哪四件事呢？第一，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第二，要在圣灵里祷告；第三，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里；第四，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一直做这四件事，一直到见主的面。那么我们就分别来看一下，第一，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那么每一个基督徒不单是在主日或者是来教会查经的时候听传道人所讲的，还要去效法文士以斯拉、效法路加、效法比利亚教会，自己要天天在家里亲近神，要去详细查考圣经，要晓得这个道的是与不是。那我们的心几时归向主，我们那个帕子就及时除掉了。不仅要纪念主所讲的话，而且呢要有信心与这个道去调和去遵行，这就是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这样我们的生命就可以被神来使用。那么传道人犹大告诉我们，已经有偷着进来的人，假师傅、假牧人，他们所讲的跟圣经是有冲突有分别，让弟兄姊妹起来抵挡，为真理竭力的争辩。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保罗他是如何来劝诫提摩太的。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前书六章二十节，提摩太前书六章二十节，
提摩太前书六章二十节，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
还有二十一，
二十一节啊，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
好，我们再来看约翰在约翰二书所讲的。约翰二书七节到八节，约翰二书七到八节，
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人出来，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仍要得着满足的赏赐。
好，那我们看到众使徒所写的书呢，都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所处环境的危险，假道的迷惑呢到处都有。那么仇敌呢，他是想要得着我们每一个人，想筛我们，好像筛麦子一样的。但是呢，很多基督徒的光景呢，还是像这个希伯来书第五章那里所讲的，信主了多年，听到了多年，但是呢还是听不进去主的话语，看他学习的功夫本来是该做师傅的，但是呢还是婴孩，不长进不改变，所以始终都不明白这个仁义的道理，不能够分辨好歹，到底哪个是异端他自己都不清楚。所以呢，如果我们真的是纪念主耶稣之使徒从前所讲的话，真的是听得进去这些告诫的话，那么我们就当自己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追求去吃干粮。按照希伯来书六章一节所讲的，就是要脱离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的进到完全的地步。 正如在马太福音5:48，主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这是神的要求。但是呢，也有一些不愿意付代价的人，他常常的说，人既然没有完全人，那么我们这一辈子无论怎么样努力，我们都不可能完全的。那么人如果只看一面，常常这样说这样想，他就会消极闲懒下来，他就会没有什么信心动力，愿意去生命改变，对付这个肉体，背十字架啊，愿意付代价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愿意生命被神去使用。而当我们回到圣经，我们纪念主的话语，效法主耶稣的榜样，纪念那些真传道人，我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去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去思想那些凭着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这个应许就包括什么呢？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那我们就知道信主这条十字架的路，你甘心你不甘心都要去走，并且呢，没有任何轻松的捷径可以去走，也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推诿不去走。所以呢，从前保罗他很早就明白这个先受苦难后得荣耀的真理，所以他终生都是在这个荣耀的十字架的道路上竭力的追求。那我们来看腓立比书3:12-15。
腓立比书3:12-15，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啊，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
好，那么传道人保罗他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爱心、谦卑、忍耐，都是我们应当去服从的。因为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呢，我们都要有保罗一样的看见，要明白主耶稣想要我们得着什么，父神想要我们得着什么，他乐意将国赐给我们，想到将来爱我们的神为我们预备的属天的荣耀和福气，再想想不远的将来7年大灾难，残酷的试炼和大逼迫，以及永恒当中地狱的永火和昼夜的大痛苦。那么我们想到这些，就能够去体贴神的心肠，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罚，而是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拯救得荣耀。那么我们明白这些道理呢，我们就不会去跟神计较，也不会消极闲懒，也不会去存别样的心，而是愿意不断的谦卑悔改，现在呢就甘心来背这个十字架，一生竭力追求认识神，付上代价努力进神的国。这样呢，我们也能够凭着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正如箴言书15:24所讲的，智慧的人他是不断的往生命的道不断的在上升，使他越来越远离在下的阴间，这是正面的教训。那么反过来讲，如果人不愿意竭力的追求认识神，不愿意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这个结果是什么呢？首先不能够得着主耶稣所要我们得着的，也不能够得着父神从上面来招我们得的奖赏。不仅如此，不长进的人他是没有真理的分辨，生命是没有根基，当风吹雨淋水撞一来的时候，他就倒塌了。当这个试探一来的时候，他就很容易被各样的错谬诱惑而偏离真道。那么这个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何西雅书四章六节所说的，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那么箴言书二十一章十六节呢，也告诉我们，迷离通达道路的人，他一定是住在哪里呢？住在阴魂的会中。迷离通达道路的必住在阴魂的会中。所以呢，这样的人他的结局是入沉沦，他会失掉救恩。那么另一方面呢，如果我们没有真理的根基，在家里边也不愿意去多读圣经，仅仅是来教会听听道，听了以后也不去遵行，没有按照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所说的去详细查考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也就是神的话语，生命不愿意改变，也没有美好的见证，在所行的事上自己都没有经历神，没有得着在主里面的福气，自己都没有人心靠恩得到坚固，那么他就没有可能去为真理争辩，更没有能力竭力的争辩，去为福音去打那美好的仗。那么许多人呢，说是有传福音的热心，但是呢却不是按照真知识，原因是不愿意在神的话语上安静付代价去造就自己，以为已经都明白了，其实呢是一知半解，因为没有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边，不能够明白神全备的旨意，不清楚神到底要让我们传讲什么信息，所以也不能够用神所赐的智慧、能力、权柄去教训、教导个人、劝诫个人，将个人完完全全带到神的面前。他还是信他自己所信的，传他自己所传的，不是以神为义，他还是以他自己为义。就算是领人信主，那么也没有留下好的榜样，当别人效法他的时候呢，信的跟他是一样的。所以为什么说糊里糊涂的带一个人去信主，不如实实在在的用神的道，用自己美好的生命带一个人去做主的门徒，不然呢恐怕所结的果子后来也会失丧的。那么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五节告诉我们，传福音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什么？圣灵全能和充足的信心。那么传福音正面的例子就是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还有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节说，神所差来的他必传神的道，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那么反面的例子呢，我们可以来看耶利米书二十三章，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在这里呢，神是透过耶利米先知去责备那些没有神的道，不体贴圣灵，却体贴肉体，神都没有差遣打发他，他自己东奔西跑的假先知。那我们来看一下
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二十一节，我没有打发那些先知，他们竟自奔跑，竟我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竟自预言，他们若是站在我的会中，就必使我的百姓听我的话，又使他们回头离开恶道和他们所行的恶。21到25节，
哎呀就可以了，21到22。好，所以呢，如果我们没有存一个谦卑悔改的心，没有站在耶和华的会中去留心会悟他的话语，没有去追求神话语的充满和圣灵的充满，那么我们是没有可能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来被神使用、被神差遣的。我们自己是没有那个能力去传这个福音，为真理做见证，也不可能让人来听一个全备的真理，用自己美好的生命去领人悔改。 所谓的传福音就成为了人自己的血气。那么我们来读几节的经文，来看一下圣经在这方面给我们的教导。首先，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这些经文呢都是我们啊常常去查考、常常学习的，但是呢非常的重要。哥罗西书三章十六，
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或做当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以各样的智慧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感恩歌颂神。
好，这个呢是要让我们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心里，就是让我们要追求神话语的充满，不是一点点，是丰丰富富的。接着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
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
这里就讲到我们有圣灵的内住还不够，我们还要一生都要来追求被圣灵来充满。好，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六节，
提摩太前书四章第十六节，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
好，接下来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这个谨慎自己就是谨慎自己的生命，先是谨慎自己的生命，其次是谨慎自己的教训。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
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
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个就是谨慎自己的生命。好，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呢，传福音为真理去做见证就如同打仗一样的。那么保罗呢，他至死都是在为真理打那个美好的仗。那么他生前呢也是这样去教导提摩太如何的来装备自己去打那个福音的征战。我们就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二章一到三节。
提摩太后书二章一到三节，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托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耶稣基督的精兵。
好，那么保罗对提摩太所讲的话呢，也是对我们讲的。我们信了主以后，人人都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和知识上去长进，不是去做一个软弱的信徒，而是要做一个有能力的门徒，都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那么要去遵行这个传福音的使命，使得福音广传，就要将神的教训去交托那能忠心教导别人的人。也就是说，你自己做主的门徒，你还要带领人去做主的门徒，你教导他，将来他可以教导别人，这叫传福音。并且呢，都要有为义受苦背十字架的这样的心智，才可以成为基督的精兵。这样成熟的基督徒才可以去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为交付给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那么想要做到这一步，是要有一个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的过程。所以呢，保罗在讲二章一到三节之前呢，他先是讲了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我们再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
你从我听到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耶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
好，那我们知道神因他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以他的话语为大为尊，那么神将他看为宝贵的真道呢，交付给了圣徒，是要众圣徒首先将神的道呢，用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上，常常的守住。这个不是普普通通的信心和爱心，也不是人自己以为的信心和爱心，而是建立在神话语里的耶稣基督里的纯正、清洁、无伪的信心和爱心。并且呢，我们还要将神的善道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住，正如约翰一书二章24-27所讲的。我们来看约翰一书二章24-27。
约翰一书二章24，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长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听见的长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些诱惑你们的人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长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
好，谢谢。所以呢，按照圣灵恩膏的教训，将神的道常存在心里边，牢牢地守住。我们看到呢，是有几方面的好处。第一点呢，我们是住在主的里边，住在主里，那么我们就是出死入生，出黑暗入光明，在他里边成为新造的人。在主里，我们就不会被定罪，在主里有平安，有以马内利。那么第二点呢，我们是住在父的里边，那么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因为主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一个人去到父那里。那么如今在主里的人可以来到父的面前。希伯来书7:25告诉我们，凡靠着耶稣基督进到神面前来的人，主耶稣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那么第三点好处，主所应许的就是永生。主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传给你们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在约翰福音6:51，主耶稣说，我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人如果吃了这个粮，他就永远活着。所以呢，常常去吃这个生命的粮，去追求神话语的充满，牢牢守着的人，这个人他是有永生。第四点好处，就是我们不会被各样的错谬去诱惑，也就是约翰一书2:14所讲的，少年人呐，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也在你们里边，你们也胜了那恶者。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先是有提摩太后书1:13-14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然后呢才是有2:1-3能够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成为打仗的精兵。好，我们就回到犹大书，我们来看20，我们来看第二件事情。
犹大书第20，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 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
好，这里讲到在圣灵里祷告，在圣经里边教导我们许多关于祷告的教训。那么在圣灵里祷告，就是按照神的话语、神的应许、神的旨意来向神祷告祈求，这样的祷告才是合神心意的啊。正如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所讲的，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
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荡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
那么如果有人说他自己这样讲，他这样祷告是圣灵的感动，但是呢他所讲的跟圣经是有冲突，那么这个就不是圣灵的感动，这个是血气的祷告。圣灵所讲的就是圣经所讲的，圣灵不会违背圣经。那么从前圣灵感动摩西写摩西五经，感动先知写先知书，感动使徒写这些书信，旧约新约所有的话语都不是可随思意解说的，也不是出于人的意思，而是人被神的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语来。那么先知的灵一定是顺服先知，先知的灵就是圣灵，没有可能圣灵去感动先知和使徒，然后感动你，你所看见的、所领受的、所想的、所说的跟圣经是有冲突。如果有人说他所讲的是神要他讲的，就要看这个人所讲的跟神的话语是不是相合。如果有冲突，那么就不是圣灵的感动，这个祷告也不是圣灵的祷告。那么是不是圣灵的感动，要在乎这个人是不是认识神，是不是顺服神，明不明白神的旨意。那么我们学习了这个犹大书十一节，我们看到了这个巴兰这个人，他是为利往自己的错谬里直奔。那明明的神已经警告过巴兰不可以去咒诅以色列人，但是呢当巴勒的使臣第二次带着这个重金去聘请巴兰的时候呢，这个巴兰有没有推辞呢？他没推辞，他说要去祷告求问神，结果祷告的结果呢，他要决定与那些巴勒的使臣一起去。那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很清楚的，以色列人是耶和华眼中的同人，祝福以色列人的神要祝福他，咒诅以色列人的神必咒诅他。所以呢巴兰祷告的结果跟神的旨意呢是相违背的，所以呢神因为他真的要去就发怒了。这一段内容呢我们也来看一下新约彼得后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彼得给我们的分解。彼得后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
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岔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匠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阻挡先知的狂妄。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才是生命和平安。所以呢我们体贴圣灵，按照神的话语、神的旨意在圣灵里去祷告，这是非常重要的，不然呢就走差了。那么圣灵感动犹大将这个重要的教训告诉我们，同样呢也感动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保罗教导我们。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保罗说，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且要在此警醒不倦。 所以呢，我们就当首先为自己警醒祷告。从前彼得没有在圣灵里边警醒祷告，后来呢，信心软弱，三次不认主。因此呢，我们都不可以以为自己已经站立得很稳了，而是要时时的谨慎，免得跌倒。那么我们不仅是要为自己、为家人警醒祷告，我们也要为神的教会去警醒守望。看见有盗贼来了，就要为一些不坚固的、软弱的肢体去献上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好，那么还有呢，在圣灵里祷告呢，就是说我们看到圣经里边讲什么，我们就按照圣经去向神祷告。当听见神有什么责备、警戒、攻击的话语，就是对我们自己说的，那么我们就当在圣灵的光照之下呢，来谦卑悔改，求神赦免我们，免得神所说的咒诅临到我们。那么当听到神有什么祝福的话语，我们还没有得着，那么我们就忍耐等候神，而且呢要效法大卫，向神来祷告，愿意继续不断的谦卑悔改啊，忠心的侍奉神，尊神的名为大，以致我们照着神所说的去做了，那么我们就祈求神按照他宝贵的应许赐福给我们，并且是恩上加恩，福上加福。好，我们再来看犹大书二十一节，来看第三件事情。
犹大书第二十一节，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
好的，这是第三件事，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那么在犹大书里边呢，同样给我们讲的呢是全备的救恩，讲了三方面的保守。犹大书第一节讲的是耶稣基督的保守，犹大书二十四节是讲到了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这里是说父神的保守。二十一节呢是讲到了人自己也要救自己，自己保守自己。天父做工直到如今，主耶稣他也做工，创造之工已经结束了，但是神的保守拯救的工作始终都没有停止。他曾经救我们，现在救我们，将来他还是救我们。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只能救到什么？相信的人。所以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人自己有没有存着一个信心，一个敬畏神爱神的心，用正确的态度和行动来回应神的保守和拯救。如果有这样的人，他就是一个悔改归正，在主里边得着重生新造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人，他就是顺服神，依靠圣灵，努力救自己，努力保守自己的人，也就是约翰一书五章十八节所说的，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无法害他。那我们记得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在五旬节那一天，他传扬这个悔改赦罪的道，见证耶稣是基督，是救主。在二章四十节，使徒行传二章四十节，彼得在结束的时候，他劝众人什么？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个弯曲的时代。所以呢，两方面合在一起，就是人与神同心，人与神同行。好，那么犹大书二十一节呢，犹大告诉我们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里。那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五章九到十节，我们来看看怎么做才是藏在神的爱里边。约翰福音十五章九到十节，
约翰福音十五章九到十节，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
好， 所以呢，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里，也就是说我们要常常的遵行神的命令，神怎么讲我们就怎么去做，这就是在他的爱里边。我们如果常守神的命令，就真的是他的门徒了。那神的命令是什么呢？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三节是要我们信儿子耶稣基督名，并且照着他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这里呢有 A 和 B 两方面，我们不仅是要知道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也要知道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么主耶稣背十字架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那我们也要背十字架为弟兄舍命，也就是彼此相爱。那么彼得在彼得前书四章八节告诉我们，最要紧的是要彼此切实的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那么不仅彼得讲，雅各在雅各书五章二十节说，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就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怎么样遮盖许多的罪。所以呢，作为神的仆人，最要紧的是要救人的灵魂，最要紧的是要用爱心说真理，要用爱心来侍奉神。作为神的仆人，有了神 A 和 B 两方面的命令，又常常保守自己去遵行的，这个人就是爱神的，他就是住在神的爱里面。那么按照约翰一书四章十六到十七节，约翰一书四章十六到十七节，神就是爱，住在爱里的，那么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边。这样，爱在我们里边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那么也就是说，当我们有了主的命令，又凭着信心爱心切实的去遵行了，那么将来我们见主的面就可以坦然无惧，我们的罪就可以被遮盖了，我们不会被定罪。正如主耶稣应许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得胜的我必赐给他那块白石，啊，是一样的道理。好，我们回到犹大书二十一节，我们看第四件事情。
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
好，那么当我们在家里天天的亲近神，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一面打开圣经，在圣灵里祷告，一面悔改，愿意来背十字架，遵行神的话语，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里边，做了神要我们做的，那么我们就仰望他的怜悯。因为我们所信的神，他本是良善的，乐意饶恕人，并且呢，他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他的人。那么在何西雅书六章六节呢，神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那么既然我们的主喜爱连续，在他呢也有丰盛的慈爱和怜悯，那么我们就仰望他的怜悯。当主怜悯我们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用主的怜悯去怜悯什么？怜悯其他的弟兄姊妹。那么主既然不喜爱祭物，喜爱人认识他，那么我们就要不断地在这个至圣的真道上去努力造就自己。当我们越多地去亲近神，越明白神话语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越爱神，敬畏神，就知道怎么做才能够讨神的喜欢。那么当我们越多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越讨神的喜欢，就有他的同在。那么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然临到。那么主耶稣也会照着他的信实，不断地应允我们在圣灵里面的祷告，不断地怜悯我们， 直到永生。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旧约和新约来教导我们，愿感动先知和使徒的灵同样感动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使我们纪念你的话，也能够蒙你话语的光照，能够谦卑回转，转向你的训诲、你的法度，以致我们能够得见你的荣光，并且能够被你来吸引，行在光中。愿犹大三次对弟兄姊妹的提醒、警戒和劝勉，能够常常地放在我们的心上，直到我们信了主，一生都要来背这个十字架，跟随主走这个义路，并且要付上门徒的代价，就是人人都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面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当我们得到你的帮助、怜悯，人心靠恩得坚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成熟刚强起来，有能力去传福音，为主做见证，为真理去打那美好的仗，直到见主面的日子。就求主你施恩怜悯，坚固我们每一个。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